欢迎收听，今天我们准备的资料是一篇信息量特别大的博客文章，作者是 3cup。 主题呢是一个叫 Claude Code 2.0 的 AI 编程工具。
没错，
不过你先别急，就算你不是程序员，今天这个话题也绝对有意思。
对，我们今天想聊的其实不只是代码，
我们想带你看看这种所谓的 AI 智能体，就是 Agent， 到底是怎么在你的电脑上工作的。我们会挖出那些最关键的设计思路，让你明白怎么才能更好地驾驭这些工具。
而且这篇文章啊，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功能说明书
哦，
它更像一个开发者的私人日记，记录了他怎么从一个工具的铁粉变成路人，然后又戏剧性的回归了。
哈哈，还有这种故事？
对，这个故事本身就揭示了顶尖 AI 模型之间那些非常微妙但又特别关键的差别。
我看到文章开头提到了一个观点，很有共鸣，来自 AI 圈的大牛 Karpathy。
他那条推文，
对，他说感觉技术发展太快了，快到我们都追不上了，这种焦虑感我想很多人都有。
是的，
但这篇文章好像给了个不同的答案，重点不是去追赶，而是学会怎么利用这些工具来增强我们自己。
说得太好了，
所以咱们就从这个开发者的个人故事开始，看看他是怎么找到自己的增强方法的。
好的，故事的起点啊，是作者和 Anthropic 公司的产品 Claude 有过一段爱恨交织的关系。
爱恨交织？
对，他曾经非常看好 Claude， 但很快就失望了，甚至一度彻底放弃，转头去用了 OpenAI 的 Codex。
等等，所以他不只是换个软件那么简单，他这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哲学之间做选择。
没错，你这个比喻很到位。
一边是 Anthropic， 一边是 OpenAI， 在当时是不是有点像选 iOS 还是安卓，背后代表了不同的生态？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他叛逃的原因呢，非常现实，说白了就两点。
哪两点？
性能和稳定性。作者的原话很直接，他说旧版的 Claude 模型，像那个 Sonnet 4和 Opus 4，生成的代码质量不高。
质量不高？
他用了个词叫 slope， 就是粗制滥造的东西。
哇！
更要命的是，当时 Anthropic 的 API 服务还老是中断。你想想，对于一个靠这个吃饭的开发者，这简直是噩梦。
我能想象，工具不稳定，干出来的活质量又差，这换谁都得走人呐。那另一边的 Codex 就好很多吗？
好很多。作者说，当时 OpenAI 的 GPT-5 Codex 在编码能力上不仅不输，甚至还更强一些。
还有呢？价格？
价格也更实在。 Codex 一个月20美元， Cloud Max 计划要100美元。
哎呦，差不少，
对吧？性能、稳定性、性价比，三者一对比，这选择就很明显了。所以他在2025年9月就取消了订阅，进入了他的 Codex 时代。
听起来是个非常理性的商业决策。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让他回心转意了呢？总得有个足够强的理由吧。
这就是故事的转折点了。2025年11月24日， Anthropic 发布了 Opus 4.5 模型。
Opus 4.5？
作者把这个称为 Anthropic 的救赎篇章，这个评价非常高了。
是救赎篇章？是因为 Opus 4.5 在性能上实现了惊天大逆转，彻底碾压了 Codex 吗？
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其实并没有
啊。
作者很坦诚地说，单论原始的编码能力， Opus 4.5 和当时最强的 GPT-5.2 Codex 可能就是打个平手。
只是平手？
对，甚至 GPT 在某些硬指标上还稍微好一点，但他最终还是把 Opus 4.5 作为了他的主力工具。
这就有意思了，不是因为技术指标，那是为了什么？
作者用了一个词叫 vibe。
vibe， 感觉、氛围。
对，就是感觉。我知道这听起来特别玄，对一个程序员来说甚至有点不科学。
是啊，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但他给出了非常具体的解释。首先是速度。
速度？
Opus 4.5 的反应极快，不仅思考时间短，吐出内容的速度也快，这意味着你和他的反馈循环变得特别流畅。
我明白这种感觉，就像和一个反应敏捷的人聊天，一来一回，思维的火花才能持续碰撞。
正是如此，你的思路不会因为等待 AI 响应而被打断， 作者形容这种感觉是更真实、更发自内心的。第二点，沟通能力。作者说 ，Opus 4.5 是一个更好的结对程序员，因为它更懂你的意图，就是所谓的 intent detection。
哦，更能 get 到你想干嘛？
对，它能准确地捕捉到你真正想做什么。相比之下呢 ，Codex 有时候会自作主张，忽略你的一些指令。
这点太重要了。你希望 AI 助手是个得力的副手，而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还得反过来花时间去纠正它。
就是这个道理。然后第三点是纯粹的产品体验 ，UI 界面对比度更高，字体更清晰，整个产品设计非常精致。
细节决定成败。
对，作者说他88寸的时间都在命令行列，所以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日积累月下来，对工作幸福感的提升是巨大的。
我同意。
最后一点，也是最特别的，是他独特的个性。
个性，一个 AI 模型还有个性，我听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是有点警惕啊，这会不会只是用户的一种情感投射？我们是不是太容易把机器拟人化了？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作者也探讨了这一点。他提到很多用户都有同感，甚至觉得 Opus 4.5 有灵魂 ,soul。
灵魂？
嗯，他推测这可能和 Anthropic 的一位研究员有关，叫 Amanda Asco。他可能通过特定的训练方法为模型注入了一种更具协作性和哲学思辨的对话风格。
哇、
当然这很难证实。但无论这是真实的技术差异，还是一种巧妙的幻觉，最终结果是用户感觉在和一个更聪明也更愿意合作的伙伴一起工作，这种体验是压倒性的。
明白了，所以是速度、沟通、设计，还有那种难以言喻的个性或者说 vibe， 共同构成了一种让他无法抗拒的用户体验。
没错，这确实超越了单纯的跑分和性能指标。
所以作者说，模型本身很出色，但真正让整个体验变得神奇的是产品。
完全正确，而产品的魔法就藏在一个关键功能里，子智能体 ,subagents。
子智能体，这个词听起来就很有未来感。他们到底是什么？是主 AI 在后台偷偷召唤出来的帮手吗？
哈哈，这个比喻很接近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由你正在对话的这个主智能体派生出的一个个独立的临时的 cloud instance，
就像一个项目经理。
对，他不会所有事都自己干，而是把搜索资料的任务交给助理 A， 把写报告的任务交给助理 B， 每个助理都有明确的分工。
听起来很高效。那这些助理都是些什么角色？文章里有具体的例子吗？
有，文章举了一个叫 explore， 也就是探索子智能体的例子。
探索？
对，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只读的文件搜索专家。它的系统提示 System Prompt 被设定的非常严格，明确禁止它创建、修改或删除任何文件。
所以它的任务就是看。
它的唯一职责就是在你的代码库里到处翻找，然后告诉你它发现了什么。
那主 AI 把任务分派出去之后，这些助理知道整个项目的来龙去脉吗？还是说他们只知道自己那点事儿？
这就看任务需要了。比如通用的子智能体会继承完整的对话上下文，这样它才能理解复杂的指令。但像 Explorer 这种专职搜索的，每次都是从一片空白开始，也合理，因为搜索任务通常是独立的，它不需要知道你俩之前聊了半小时的人生理想。
让我捋一捋，这个设计很精妙，等于是在需要的时候才加载相关的背景信息，避免了不必要的干扰。
完全正确。而且这里作者分享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洞察，我觉得对我们所有人如何与 AI 协作都有启发。
说说看。
他说，当 Explore 这个子智能体找到了几个相关文件后，最好的做法是让主智能体亲自去阅读这些文件的全文。
等等，这听起来有点散直觉啊，子智能体不是已经帮忙总结好了吗？为什么还要让主智能体再干一遍脏活去读那些文件？这样不会更慢更占资源吗？
你问到点子上了，这恰恰是上下文工程的核心。
上下文工程？
对，原因是子智能体返回的摘要本质上是一种有损压缩。
有损压缩？
而大型语言模型的核心是它的注意力机制。当主智能体把所有原始文件都读一遍，它就能在自己的注意力中把文件 A 的第十行代码、文件 B 的50行注释，还有你最初的那个指令全部关联起来
啊，
形成一张完整的高分辨率的思维导图。
我明白了， 这不就像我们自己研究一个课题，你可以只看别人的读书笔记，也可以亲自去啃原著。
对，
笔记可能更快，但只有读了原著，你才知道那些最微妙的细节和上下文之间的联系。二手信息永远比不上一手信息。
这个比喻再贴切不过了。主智能体需要直接接触原始数据，才能做出最好的判断。这个过程其实就引出了整篇文章的核心理念，上下文工程 Context Engineering。
上下文工程听起来很专业，但根据刚才的讨论，我猜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像工程师一样去精心设计和管理 AI 能看到的信息，对吧？
完全正确。你可以把上下文框想象成 AI 的工作记忆，就像我们人脑的短时记忆一样，容量是有限的。文章里有个生动的说法， AI 智能体是 token 吞噬者， token guzzlers。
吞噬者，
因为所有东西，你的指令，模型决定调用的工具，工具返回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被塞回这个有限的工作记忆里。因为大模型是无状态的， stateless， 在这个框口之外它什么都记不住，
所以这个记忆框条很快就会被塞满，然后 AI 就开始犯糊涂了。作者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上下文腐烂 context rot， 指的就是这个现象吧？
就是这个。随着上下文变得越来越长，信息越来越多，模型就好像走进了一个长长的隧道，它只记得隧道入口就是开头和眼前就是结尾的东西
啊，中间的就忘了。
对，中间的部分就变得模糊不清，这就是上下文腐烂。所以上下文工程的目标就是当一个聪明的信息管家，只把最关键的信息放进这个宝贵的工作记忆里。
那除了刚才说的让主智能体读原文，还有什么别的技巧吗？文章提到了系统提醒 System Reminders， 这听起来像是给 AI 贴一张便利贴。
哈哈，和这个比喻很形象，而且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真的吗？
文章提到了一个特别聪明的做法，有些智能体会自己创建一个叫 To Do MD 的文件，也就是代办事项清单。
嗯哼，
每完成一小步，它就会重写一遍这个文件，更新任务列表。通过反复重写，它实际上是把核心目标一次又一次地推到了上下文的末尾。
推到末尾有什么用？哦，我懂了，因为他对末尾的信息注意力最强，这样他就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最终要干什么。
没错，
这太聪明了。就像我在忙一个大项目的时候，会在电脑屏幕上贴张便利贴，上面只写着那个最终目标，防止自己被各种琐事带跑偏。
完全一样， Cloud Code 也会用一种叫 System Reminder 的标签，在对话中自动注入提醒，不断地把 AI 的注意力拉回到核心任务上。这些都是对抗遗忘和跑偏的工程技巧。
好的，管理上下文我们明白了，但文章还介绍了更主动的方法，就是给智能体添加新功能，比如技能 skills 和 hooks。
对，
我对那个技能的比喻印象特别深。
是的，那个比喻太经典了，来自电影《黑客帝95》。
没错，
尼尔接上管子，然后眼睛一睁说，我会功夫了， I know kung fu。
对，所以这个技能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总不能真的给 AI 接根管子吧？
它的设计思路是这样的，你不可能把所有专业知识都写进系统提示里，对吧？
对，那样会瞬间撑爆那个宝贵的上下文框框。
所以你创建一个 Skill MD 文件，里面详细描述了一项专业技能，比如如何设计一个符合现代审美的网页前端。平时呢，模型只看到这个技能的简短描述，像个文件名儿。当他在对话中判断出需要这项技能时，他才会去读取那个完整的 sk.md 文件。
哇哦，所以这是一种及时加载的知识库。就像我们的大脑，平时你不会把所有知识都放在意识表层，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从记忆深处盗取出来。
没错，是极致的按需分配。
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上下文管理方式。
是的，那钩子 hooks 就更有意思了，它允许你在智能体工作流程的特定节点上自动运行一段脚本。
触发器。
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系列的如果就触发器。
这能用来做什么？听起来可以实现很多自动化流程。
作者提到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甚至有点疯狂的用法。
哦，
他利用一个叫 stop 也就是停止的钩子， 在任务结束后触发的钩子，来自动给智能体发送一条继续做 do more 的新指令。
什么意思？
理论上，这可以让智能体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连续工作好几个小时。
哇，这简直就是给 AI 装上了一个永动机，但也感觉有点吓人啊。
呵呵，
你一不留神，他可能就把你的整个项目重构了，然后还发了封邮件跟你的老板要工。
确实有这种可能，但这恰恰展示了当用户真正理解了工具的底层逻辑后，能发挥出多大的创造力。这已经不是在使用工具了，而是在编排一个由 AI 组成的自动化工作流。
好了，我们从一个开发者的个人选择，聊到了基石智能体、上下文工程这些底层的设计，再到技能和钩子这种高级定制玩法，把这些都串起来看，你觉得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意味着高效的使用 AI 工具本身正在成为一种全新的而且极其重要的核心技能。
嗯，
它早就超越了写个好提示 prompting 那么简单了。
我感觉这更像是在扮演一个系统工程的角色，而不仅仅是一个提需求的用户。
说得非常好，
你需要去设计和维护一个能让 AI 高效运转的系统。
就是这样，你需要理解系统的局限性，比如那个宝贵又健忘的上下文框口，然后巧妙地利用产品提供的这些脚手架、自智能体、技能、钩子来引导模型，而不是让它自己瞎跑。
嗯，作者也说 Cloud Code 这套玩具 Harness 已经设计得非常好了，好到用户的主要工作已经从繁琐的执行变成了更高层次的运用自己领域知识和判断力的引导。
最后，文章里有一个工作流程的细节，我觉得特别有启发性，想留给你来思考。
好，
作者说，当他要开发一个复杂的新功能时，他会先让 Cloud 生成一个功能的一次性初稿。
嗯，我记得这个。
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直接用，而是为了观察在当前的信息下 AI 的偏见、误解和盲点会出现在哪里。
是的，然后他带着这种如同事后诸葛亮般的洞察，再回过头去设计第二轮的更精准的指令，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一代方式。
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让你思考，当这些 AI 智能体越来越能干，可以独立完成从 A 到 B 的全过程时，我们人类最有价值的技能会不会不再是提出那个最初的模糊的指令，
而是凭借我们的经验和判断力，在看过 AI 的第一次尝试后，巧妙地设计出那个能扭转乾坤的第二次指令。我们的角色是否正在从一个纯粹的创造者转变为一个专业的精炼者和审阅者？